幸好杂志是第一天上摊，印厂那是摁住了，但是这期走得很好，已经卖出去的就无能为力了。万总问老艾在哪儿，安马上说，这是我的责任。
你别啥都往你自己身上揽哈。
安把万总安置好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，进小区刚停了车，等在暗处的梁秋便过来关切地问，你有麻烦了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我有朋友和那个摄影师还蛮熟的，其实熟了的话他还挺好说话的，有的时候啊真的只是关系远近的问题，这次肯定是你们的沟通不够好。安很烦躁，反问道，你沟通好，全世界都知道你最能沟通了。走到楼道口又回头说，谁人背后不说人，谁人背后不被说。梁秋狠狠地骂了一声，完全不怕安听见。进家没多会儿，志平的短信，我方便过来吗？安连忙打过去，您怎么这么客气啊。安放下电话，到洗手间照照镜子，往下眼皮抹了点遮瑕霜，才轻手轻脚地去开门。志平已然站在外头，轻声问，你妈妈睡了？安点点头，一时之间不知把她往哪儿引。志平说，去厨房吧。从背后递过来一瓶酒，瞧我带的好东西。两个人干了一杯，志平才说，有麻烦可以跟我讲啊。哎呀，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。志平眨眨眼说，梁秋认我做了干哥哥，我们同宗都姓梁，他的个性蛮大大咧咧的。建安不志平，志平劝道，跟你讲，我个人觉得多看人的优点，自己也会比较快乐。认哥哥妹妹什么的，也是一种社交方式，不必那么捐介，起码那不是一种恶意嘛。安心说，这人用词还真挺文艺的，捐介。志平言归正传，那个台湾摄影师是他大学的学弟，见到他都要毕恭毕敬，立正叫学长的。这事儿他可以来帮安谈，人固然有艺术家脾气，但可能比安还要懂人情世故，这个面子不是不可能给。安垂下头深呼吸，从灵魂深处的说道，我何德何能能够得到您的帮助。志平呵呵笑了两声，你就不要认我做干哥哥了，我呢只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开心一点，多一点笑容。安说，怎么回报呢？志平说，不用回报，你妈妈攒的人品足够我来做这件事了。安不禁想起了一句话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。志平说，安，你要放开心灵去接纳，你看你妈妈她的热情多么能够感染人，能够让周围的人都感受到她的快乐和善意。安答应不认什么干哥哥了，就当心灵鸡汤药引子了。志平当天晚上就去斡旋，隔天下午就有了结果，对方撤告，但是需要经济补偿。志平只能做到这些了，学弟有经纪人，谈起来很吃力。安小心翼翼地问多少，志平说了个数，万总听了就冲天花板翻白眼儿。安送万总去机场，他一路上眉头紧锁，闭目养神。安偶尔看他一眼，他自岿然不动。车过收费站，安翻包找零钱，万总突然起身掏了10块钱递给他。安谢过，万总说，
啊，你别谢我啊，这10块钱我可以给你，赔偿的钱啊我没有。
您还要说什么呀？
绝不能再有第二次。
诚心递了辞职信，安问，怕了？诚心说，他闯的祸理应付出代价。安把辞职信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里头，不耐烦地说，多大事儿啊，赶紧给我干活去。安径自开电脑倒咖啡，见诚心两眼发直不动窝，问道，你怎么还不快去啊？我真的没脸待下去了，看到同事们都在为我的错误东奔西走，我没法心安理得地待在这儿。安想了想说，这样吧，那你休假吧，你的年假不是一直都没休吗？ 想起昨天师太对诚心重文大吼，安心下懊悔，问我师太的时候和一般泼妇也没什么差别吧。没有。不是有啊。不是泼妇啊。安在卧室鼓捣了两个小时，收拾了一大包，安妈打听是什么东西啊，安不大愿意给看，安妈越发要看，一扒了竟是各种高级包，问干嘛呀，安说朋友借，安妈问哪个朋友啊借这么多，安随口说是拜拜，安妈困惑地念叨着，借这么多这是要熬着吃啊，安屁滚尿流地跑了，开车直奔米兰店，店员慢慢算钱的当口，安哀伤地看着这些年攒下的宝物，忍不住伸手一摸再摸一摸，咬牙拽回一只 2.55， 说这个不卖了。店员遗憾地说这个最值钱了，您考虑清楚了吗？安打听能给到多少啊，听了那数，安又毫不犹豫地给推了回去。秀敏一早上班了，诚心收拾了个小箱子，刚拉到门口，崇文出来问走了要送，诚心不肯，崇文回去拿了一件外套。非上下班高峰，车还比较好打，出租车停在了北京站的对面，崇文把箱子拖上过街天桥，也就像一对情侣。崇文问他怎么不坐飞机呀，听说来的时候可是飞来的。诚心说那会儿是没坐过，坐过就得了，现在要省钱，化妆品还是上回拍片的时候缺的。天桥上人多，崇文另一只手护着他，给前后左右圈出了一个不可侵犯的范围，却没有碰到诚心分毫。诚心看见两个人的影子投射在桥下的斑马线上，与别人的重叠交错，踩在别人的脚底下，或者是扑在人的身上，希望这天桥上的好片刻一直下去。正走着呢，荣轩电话来问他的稿子怎么还不交啊，诚心停下来说前天就发了也没退回来呀。荣轩说那他不知道，只能麻烦回来一趟了。诚心没带电脑，要回去就肯定赶不上火车了，他和崇文商量了一下，问崇文发过去行不行啊，荣轩说不行，现在就要要，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。荣轩懒得再听，啪的把电话给挂了。崇文要现在回家，用诚心的电脑发给荣轩，诚心很明白没用，他会打回来让重改的。崇文说荣轩不会改吗，诚心说他会说他没这义务。崇文就不明白了，这两个人怎么结得这么大仇呢，他诚心这人缘怎么就这么次呢。诚心瞪眼嚷嚷道你问我，我问谁啊。两个半小时之后，荣轩从主编室出来，笑嘻嘻地说可以了，这边可以了，还关心地问听说你休年假呀，真不好意思，之前也没有人告诉我呀，那怎么办呢，要不你明天再走吧，这火车票买得到吗，不然我让琪琪帮你订飞机票。诚心只恨眼里射不出小刀子，恶声恶气地说不用了谢谢。荣轩还觉得他见外，没事儿，真的有需要就告诉我啊，大家都互相帮助嘛，你捅的娄子大家不也都帮你收拾来着，没关系的。等荣轩下班，伊娜劝诚心还是回家，诚心摇头不肯，伊娜问这是治哪门子气呀，诚心等人都走了才说现在走太被动了，荣轩随时可能会给我出状况，我既然还要干下去，就得等自己的位子坐稳了再走。现在啊，我心里没底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屁股一天没坐热，一天都不能够掉以轻心。不在场就是输了。伊娜问，他们俩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诚心也不明所以，说道，人和人之间瞧不顺眼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说实话，我现在也瞧自己不顺眼呢。伊娜安慰他，你不用这样，谁还没犯过蠢呢，啊，敢站出来吗？诚心说万一真有敢站出来的呢，伊娜一愣说那他准保特别的庸俗。 程心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安是怎么看待他和荣轩的矛盾的。安他不会不知道吧？伊娜说，我虽然不是领导，但如果我是领导，我就不会管这事儿。程心问为什么？伊娜说，竞争提高生产力呀。万万没想到，原本应该好好做做文章的严峻事故，安竟然不再提了，只是开了个会，自我批评一番，感谢大家行动力强而已。荣轩深深不忿，既然升了主任，就得从行政上表达威严。他当众指明，这不是安的责任，就算是有，也是因为太过相信程心和老艾了。安却只说，作为主编，他沈荣轩难辞其咎。看程心和崇文出双入对，完全没事儿的去拍这期的大专题小剧场，荣轩深感该离开了。选题是崇文报的，这些年来他拍了很多小剧场的资料，安让程心带着孙颖做，孙颖能弥补他不爱交际的性格。程心在洗手间碰见了孙颖，都满脸堆笑的打招呼。孙颖盯着他洗完手，从兜里掏出一个护手霜，说特别的好使。程心只好擦了。孙颖说送给他了，不容他不要，直接就塞他兜里了，还说，安让我好好跟你学习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我什么都看在眼里呢，你就是我的榜样。自此处处拉着程心的手，亲亲热热。崇文把多年来的资料翻出来仔细的整理，程心天天都能够名正言顺地到他的屋子里去。各种照片里，有的时候会突然看见青春飞扬的崇文，阳光灿烂的脸庞是同样稚嫩的葛一清。程心若无其事地翻下去，心里却知道崇文最好的时候他诚心没有碰上。诚心看照片，崇文就看他，如果睫毛微微的颤动，便是感受到了注视。崇文问他那天在火车站为什么发脾气啊，诚心说，因为我觉得你对我不好啊。
我都送你去火车站了还不好，谁还送你了？
诚心不讲理地说，葛一清就总发脾气啊。崇文太纳闷了，诚心这是学葛一清吗？半晌才说，
你就是你，有缺点那也是独一无二的呀。
诚心等台阶好久了，马上答应道，好吧。崇文叹了一口气说，以后努力好好的相处吧。拍完最后一组小剧场已经深夜了，崇文骑车带着诚心，两个人的影子随着路过的路灯变小拉长，消失，再出现，变小，拉长。崇文感到诚心在后座上摇脚，后脚跟一下一下地磕着挡泥板，问道，
你觉得相处的还行吗？
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到楼底下，崇文锁车回来，见诚心在垃圾箱那儿刨，是捡了盆半死不活的花，说是花基本上是草。诚心说只是太干，泡到水盆里一晚上就能好，这花开了蛮好看的。等电梯的时候又说，养活了我就送给你。崇文问什么理由啊，诚心想想说，嗯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两个人不禁都有些拿捏。进了屋，崇文在他的身后轻不可闻地说了声晚安。诚心把花泡了，秀蜜翻身看见惊道，闺女你脸上挂个诡异的笑是干什么呀？妈睡觉。第二天早上，诚心被一阵疯狂的狗叫声给吵醒了，秀蜜惺忪着睡眼疑惑地问，这出啥事儿了呀，狗咋这么叫啊，这是进来小偷啦。两个人跌跌撞撞地拉开门，葛一清正把大包小包地往屋里堆，笑着打招呼说，哈喽我回来了。诚心还没有彻底地醒过来，茫然地说了一声欢迎。葛一清打趣道，哟呵这不太热情啊，便直奔崇文的怀抱。被崇文轻盈地闪开，他扑了个空，不禁恼道，嘿你怎么更不热情啊。
你干嘛来了？我想来想去，我还是离不开你，我要跟你好。可是我要跟你好吗？你会的，没有经过波折的爱情不是真的爱情。崇文披衣出门，葛一清并不挽留，说冷静冷静也好。秀蜜关了门，为难地问，哎，这是啥情况啊？这出戏还有完没完了？我就说你不能跟崇文好吧。程心已被蒙头，床边的花泡了这一夜，竟真有活过来的迹象。荣轩瞄见黄广告在茶水间里，闪身进来，主动地打招呼说，咱们好久都没聊聊了。黄广告客气地说，可不是嘛，太忙了。荣轩沏了杯速溶咖啡，淡淡地问，你对我是不是还有心结呀？黄广告上下的打量自己，又看荣轩说，有吗？荣轩说，哎呀，就别耍面和心不和这套了。黄广告臊了，说，你那不是含着我吗？荣轩把话摆明面上问，你觉得我这人挺没劲的吧？黄广告对直抒胸臆有点对付不了，词穷道，没有啊，还行啊，一般。一般没劲，黄广告索性闭嘴了。荣轩说，大家都觉得我对程心苛刻，其实啊，我不是故意难为他，要怪只能怪你。黄广告懵了，问关他什么事儿啊？荣轩可爱的笑了，说，我这是故意做给你看的，我要你知道，他虽然顶了我的位子，但能主事儿的还是我。安妈这回要彻底的搬到外交公寓，收拾了好几个大编织袋，安要检查一件一件过手，不许把破烂给混进去。他往外扔一件，他妈妈捡回一件，心疼，都能使呢。安又扔出一台灯，安妈说，不过了，这能亮呢，还插上电给他看。安说，我知道能亮，问题是您想想，和我们家匹配吗？安妈说，好好的东西扔了是造孽。安说，不扔也行，放这儿别带去。随手又扔出一闹钟，打他记事儿起，这玩意儿就没准过。安妈说，能用，一个小时慢五分钟，他记着呢。安奇怪地说，嚯，合着留着他不是为了看时间，是为了练脑子呀。安妈说，留着吧，比安的岁数还大呢。安问，留着我管他叫姐呀，闹钟姐呀。早知道不让他妈妈收拾了，自己还得再来一遍，他可不能容忍他妈妈把他那儿变成垃圾堆。安妈舍不得把房子租出去，现在这些租房的都特别的不爱惜，弄得脏了吧唧的。安说，要不就等拆迁，反正啊，迟早得拆。安妈突然想起秀蜜娘俩好像一直在找房，让安给问问。安想，这倒也不错，不过租给他们的话收多少钱呢？高低都不合适。安妈让他问问现在那房多少钱呢，就还按那个价当帮着看房子了。程心丧着脸去上班，伊娜问，怎么了，灰头土脸的？哎，我不一直都灰头土脸的吗？众人一想，也是。安把程心叫进了主编室，把房子的事儿给说了，价钱就和现在给崇文的一样。程心一听，把脸埋在手里，深呼吸，平复了情绪之后说，我和我妈一定会爱惜家里所有的东西的。安说，嗨，都是破烂儿。诚心诚心诚意地表示感谢，说正处在想要搬出来可又不知道往哪儿搬的境地。安问，怎么了，跟老爱处不来呀？诚心掩饰道，不是，葛一清又回来了，我们住那儿太碍事儿了。安愣了愣说，贫不贫啊这俩。诚心晚上一回去就收拾东西搬家，秀蜜不同意，说怎么说搬就搬呢？程心沉着脸说，那怎么着，还要挑个黄道吉日吗？咱们这些漂泊的人就甭来这一套了。秀蜜总要和崇文打个招呼，
程心说跟他媳妇儿说不一样吗？秀敏知道程心为葛一清搬回来才搬走的。程心说喜欢住平房，什么都得体验一下啊。秀敏就说要体验也体验点好的呀，这是要忆苦思甜吗？程心手里紧忙说道，别人想忆苦思甜还没这机会呢，咱得珍惜，那边挺好的，家具什么的都有，邻里邻居互相关照，那才是北京呢，咱们应该好好了解一下真正的北京。秀蜜说不过他，只得说晚上搬家不好，人家都是早上搬家，那叫越搬越亮。正说着呢，葛一清叼着一根烟进来了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